港府申请禁令后，袁荣光网络爆红，反送中标志事件回顾，全球生活费用香港排第二，六四周年民调急刹停，蔡耀昌话记忆不易抹去。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收睇香港简讯，我是林欣，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8日礼拜四，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。律政司早前向法庭申请禁制令，要求禁止任何人传播袁荣光归香港。不料消息传出之后，随即触发市民网上购买收藏，导致网上平台 iTunes、Google、YouTube 下载或者搜寻人数急增。香港 iTunes 网上音乐平台商店7日的音乐排行榜头十位之中，不同版本的《袁荣光归香港》占了前九位，包括原曲、英文版、进行曲及纯音乐等。而第十位是同属反修例抗争歌的《不屈进行曲》。连带香港最受欢迎男团 Mirror 成员姜涛的新歌《Dummy》亦被挤出十大，即时由第一位跌至第11位。自由亚洲在 Google Trend用关键字《袁荣光归香港》搜寻，发现港府在6日上午11:46发出新闻稿后，在同日近中午12点，《袁荣光归香港》的搜寻热门程度即已达到高峰，维持至7日的早上7点，更达最高峰。而这两日的搜寻《袁荣光归香港》的人数远超过去的一个星期。另外，袁荣光归香港在这两日在 YouTube 搜寻热度都录得相同的升幅。香港浸会大学新闻系前助理教授杜耀明对自由亚洲表示，港府当局可能计错数，强硬打压反而收到越是禁歌越红的反效果。港人用实际行动告诉当局，其实这个做法不会影响到他们，反而令他们更加关注这首歌是关于什么，为什么会被禁，亦令人有动机去研究这段历史消失了什么。自由时报引述资深媒体人翅膀明夫的看法，香港当局的做法十分愚蠢，古往今来的独裁政权既不喜欢人民讲话，又不喜欢人民唱歌，因为他们都作贼心虚，心里面都充满了恐惧，但是歌曲越被禁止，生命力就会越顽强。袁荣光归香港是反送中运动的代表性歌曲之一，2019年8月问世之后很快热爆，被誉为香港人的国歌。反送中运动后，袁荣光被定性为港独之歌，引发不少事件，包括有年轻人传播这首歌在香港被捕。去年开始，港队有份参与的国际运动赛事屡次发生主办方将《袁荣光归香港》作为香港国歌播放，引发港府数次施压 Google 要求修改香港国歌搜寻结果，将歌曲《义勇军进行曲》置顶，但遭到 Google 拒绝。律政司6月5日向法庭申请禁制令及临时禁制令，以违反国安法及国歌条例为由，禁止任何形式公开播放或者展示歌曲《袁荣光》，包括歌曲改编版本及同歌曲相似的任何创作。根据司法机构网页显示，申请禁制令案件将在下个礼拜一12日下午进行指示聆讯，预计时间是15分钟。2019年港府强推逃犯条例修订，触犯声势浩大的反送中运动。适逢反送中运动4周年之际， BBC 中文回顾了这场运动的标志性事件。2019年6月9日民阵举办第三次反送中游行，要求撤回逃犯条例修订，有103万人参加，是香港主权交接以来最大规模的游行。当晚11点，香港政府发出新闻稿，宣布逃犯条例将如期在6月12日在立法会进行二读辩论。 2019年6月12号反送中浪潮持续，四万港人包围立法会大楼，迫使原定举行的二读被延期，期间警方同示威民众发生冲突，动用催泪弹、布袋弹以及数枚橡皮子弹等致命武器暴力镇压，数十人受伤。2019年6月16号民阵举行第四次游行，有200万人走上街头抗议。2019年7月1号 ,55 万民众参加民阵举行的七一大游行，以和平方式表达对港府不满。晚间数十人冲入立法会会议厅并涂鸦。2019年7月9号林郑月娥见记者，承认修例工作完全失败，正式宣布逃犯条例草案已经寿终正寝，但拒绝使用撤回字眼。2019年7月21号晚上7点，有部分示威者游行到中联办门外，有人向中联办外挂的国徽标志投掷油漆弹。晚上11点左右，在元朗西铁站大堂发生恐怖袭击平民事件，几百名戴口罩、身穿白衫的人手持长棍、竹枝等武器袭击参加游行返回元朗的示威者，当晚有约45人被打伤，整个行步过程历时近两个钟头，警方到现场却未逐步白衣人，外界质疑事件涉及警客合作。2019年8月25号警方当晚在警民冲突中开出实弹第一枪。2019年8月31号港人在多地举行自发性活动表达诉求，傍晚港警及速龙小队以受到攻击为由冲入港铁太子站内清场，在车厢内无差别殴打市民，有人被打到头破血流，63人被捕。2019年9月4号林郑月娥发表电视公告，宣布正式撤回修例。2019年10月1号港人在各区举行主题为没有国庆只有国殇的大游行，荃湾大河道有示威者被警方实弹击中。2019年11月12号大批防暴警察攻入中文大学、城市大学、香港大学、理工大学等高校，其中以中大最为惨烈，警方无间断向学生发射催泪弹、布袋弹、橡胶子弹等，水炮车更杀入校园，学生及从四面八方涌向中大声援的市民，掀起一场中大围城保卫战。2019年11月19号反送中运动持续燃烧，理工大学成为港警攻击的主要目标，数百名抗争者被围困在理大校园内，同警方冲突数日后，大部分人最终被捕，部分抗争者从理工大学天桥荡绳而落，成功撤离。2019年11月24号区议会选举投票率首度破七成，达 71.2%， 投票人数达294万，创香港选举史上新高，民主派在选举中大获全胜，在18区共452个直选议席中，民主派一举夺得388席，亲共的建制派只是取得59席。2020年1月20号中共病毒疫情在大陆蔓延，官方公布217名确诊病例，人们担心疫情最终会波及香港。2020年3月27号港府以防疫为由禁止四人以上聚集。2020年6月4号六四31周年，警方以限聚令为由首次向支联会发出反对通知书，禁止举办维园烛光悼念晚会。2020年6月30号中共人大表决通过港版国安法，此后香港在政治选举、公民社会、教育文化和传媒生态等不同层面发生了巨大变化。全球领先人力资源顾问机构 ECA International 日前发表最新生活费用研究，结果显示香港排名下降一位，是全球生活费用第二高的城市，而纽约则超越香港位居榜首。研究报告是基于每年3月和9月全球500个地区日常货品及服务调查，包括食品、家庭用品、娱乐用品、休闲服务、烟酒、交通及公共事业费用， 报告指，虽然本港通胀水平处于历史高位，由于纽约物价上升速度高于香港，同时因香港住屋租金持续下跌，令香港排名下跌，结束连续四年位居榜首的纪录。亚洲方面，新加坡的排名上升八位至第五位，首尔则上升一位至第九位。两地的住屋租金受不同因素影响而飙升，导致排名上升。大陆方面，由于人民币表现疲弱，以及通胀率较其他地区为低，令大陆城市排名全线下跌。上海和广州仍然是中国大陆的生活费用最高的城市，但两者均跌出全球前十位，排名分别是第十三位和第十四位。六四事件三十四周年刚刚过，有三十年历史的六四民意调查报告在港府施压下，今年发布前突然被叫停。香港民意研究所六号公布，原定当日在网上发布的六四周年调查报告，因应相关政府部门经过风险评估后建议，决定取消发布。而政府和部分官员的最新民望数字，仍打算按照计划在六月十五号下午三点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布。这是自1993年以来，香港民研首次停止发布六四周年民调。根据民研网站，自1993年起，香港民研每年均会进行六四民调，调查的问题包括对北京当局和学生在六四事件中的对错作评分，是否支持平反六四，认为支联会是否应该解散。相对1989年中国现在的人权状况好坏与否，以及香港人有没有责任推动中国既民主发展等。最后一次公布六四民意调查报告的结果是在2022年。2022年6月14号，香港民研公布在5月12至20号透过随机抽样电话访问1003名香港居民，结果显示平反六四的支持率正值是正10个百分点。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剑华对自由亚洲表示，因为已经移居英国，不清楚这次民调被叫停发布的原因和细节，但以往民研曾经有两次受到国安警察施压改变发布安排，相信这次亦不例外。前支联会副主席蔡耀昌接受法港访问的时候指出，当局根本就是不想任何有关六四的东西在公共空间出现，于是向民调机构施加非正式压力。他形容香港已经正在开始大陆那种记忆和遗忘的斗争。不过蔡耀昌表示，虽然香港的自由度被削弱，但已经传承六四三十几年，相信六四不宜再讲消失。好了，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，多谢你的收看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请留言、分享、点赞和订阅。我们下次再见。